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李宁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7年8月号，题目是卡德尔获赔偿千万，情理法如何取舍，撰文的是灵信。加拿大政府最近卷入一宗极具争议的赔偿案。公民卡德尔少年时曾经参与恐怖活动，却因为政府在审问卡德尔期间被指剥夺了他的权利，卡德尔回国服刑及获释之后寻民事起诉加拿大政府，最终与政府达成和解，政府愿意道歉兼赔偿他1050万元，事件令众多国民哗然。根据 Oxford Institute 最新的民意调查发现， 71% 的受访国民反对赔偿给卡德尔，认为政府必须在法庭上抗辩到底，何必那么早就认输，还巨额赔偿给这个恐怖分子，更让他成为加拿大的千万富豪，简直羞辱了为国捐躯的军人和他们的家属。联邦保守党的支持者中有 91% 反对这宗赔偿，自由党的支持者中也有 61% 反对，新民主党的支持者中 64% 持反对意见。卡德尔于2002年在阿富汗被美军拘捕，他涉嫌参与恐怖组织 AIQD， 当年只有15岁的他被控投掷手榴弹炸死美国特种部队军医施培义，之后被逮捕押解至位于古巴的美国关塔蒂摩湾拘接中心，成为当时该处最年轻的囚犯。加拿大政府也派遣官员潜赴关塔蒂摩监狱协助美军盘问卡德尔，更与美军分享相关情报。据说当时政府官员以疲劳轰炸以及侵犯人权等多种虐待方式来逼供。卡德尔声称为了可以尽快潜回加拿大，他唯有招认。最后他承认企图谋杀、为恐怖分子提供物资及从事间谍活动等罪名，被判入狱8年。当年已经有法律界人士质疑，美国军事法庭以战争谋杀罪名判处一位未成年人是否恰当。卡德尔一直争取回国，甚至上告至加拿大最高法院。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于2008年一致裁定，加拿大政府必须公开当年盘问卡德尔的所有档案和记录，以及与美方分享的资料。到2010年，最高法院也一致裁定，在没有辩护律师在场协助的情况下，官员连续3星期以疲劳轰炸方式审问卡德尔，是违反了加拿大对少年疑犯的最基本标准，但也认为无法让卡德尔回国。卡德尔于2012年成功争取返回加拿大服余下的刑期，最高法院也于2015年认为卡德尔可获得有条件释放，他亦继续为自己身为加拿大公民的权利而不断上诉。自由党政府认为胜诉机会渺茫，同意道歉和赔偿，又指出英国与澳洲的公民在关塔纳蒂摩也有类似的遭遇，英国与澳洲政府最后也要赔偿给他们。政府更把责任推卸给前任保守党政府，说如果他们一早听从最高法院的判决和采取行动，让卡德尔早点回国，事情就不会闹到这个地步。不得不提的是，2002年执政的是联邦自由党，派遣官员逼供的也是昔日的自由党政府。2003年的自由党内阁没有履行责任 要求美方把卡德尔返回加拿大。当然，保守党政府也责无旁贷，没有履行领事保护公民的应有责任。司法部认为这种官司胜算不大，如果一直纠缠下去，政府会损失更多公币，故此宁愿就此罢休。卡德尔本人也强调，当年是受了家人的教唆和影响才参与恐怖活动，如今已愿意重新做人，希望完成护理课程，日后造福社会，盼望了结案件，展开人生新的一页。至于卡德尔所犯下的罪行，他早已承认，也已经服刑期满出狱。他有否继续从事恐怖活动，那就要情报机关来调查了。事件非常复杂，牵扯情理法如何取舍衡量。大家不要把卡德尔过去的罪行与今次的民事索赔混为一谈。今次是一名加拿大公民控告政府侵权，而政府认输而已。加拿大司法制度的可贵之处就是法治精神，而不只是依法管制那么简单。因为加拿大政府必须捍卫人权宪章，也不应随便侵犯公民权利。打个比方，超速驾驶或者闯红灯也是证据确认，其实可以很简单的解决，交罚款和扣分，但为何我们仍有权出庭申辩？是浪费公币吗？不过究竟1050万元的赔偿额度是否过多和合理，那就另作别论了。卡德尔最好不要买大屋名车招摇过市，被炸死的美军失陪役又如何？他的遗孀和家眷又如何？据说失陪役的遗孀计划入禀法院，希望冻结卡德尔的赔偿金，并且要求索取其中部分作为赔偿，但他未必可以成功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17年8月号，题目是《卡德尔获赔偿千万，情理法如何取舍》，撰文的是林信，我是李宁，感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